好，这边他第一个问题是说，请问一位如果是正灭禁定的行者，应该扫了这个图当中的哪几个圈？答案是两。你说六根应该不会嘛？阿罗汉舍利弗他有六根，对不对？那六尘是众生所供的啊，这个不能扫吧？那六识他如果没有识根尘猴夫，就不会有处，对不对？所以说不会有，这三个都留着。那哇，那答案就在这边啦齁，这边三个来看看，应该会扫哪一个？今天有人跟他说话，他会回话；有人跟阿罗汉说话，阿罗汉会不会讲话？会。那反映出来的这个部分是属于行运。好啦，那答案剩下两个啦。答案这两个都杠掉。为什么杠掉？事实上看大智度论这一张表啊，就很清楚啦。受运跟想运，受运是爱烦恼，想运是见烦恼，阿罗汉是断了爱见烦恼者，所以说受运跟想运那两个圈是不是就要杠掉？没有错，对不对？好，那现在问你啊，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在这个大智度论当中，请你删掉五个词，挑五个词来删掉。好了，那既然受运想运是爱见烦恼，那就很简单啦、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他们两个出来的结果，新说法，三行不行啊，因为三行还有一个是非相应行啊，所以三行不行三啊，新说法，爱烦恼、见烦恼、受运想运，答案就是这五个。忽然觉得很简单吼，要不要再说一次？我们用小张的，我才这样看得见吗？我这样看不见了，刚才那样才看得见，可是刚才那样子我没办法画、欸、那没关系，用刚才那样子好了，我再一次。我刚才那样子，因为我这边就没办法画，就是阿罗汉是断了爱烦恼跟见烦恼者，对不对？所以爱烦恼、见烦恼一定要去掉。所以你由此可知，他的往上缘探，爱烦恼是在受运，有反映出来就是受运。你对外面有所谓的执受，想是你对外面你遇到这样的，你遇到之后你有所谓的邪见、邪思、不正确的烦那些知见，这就是爱见烦恼。好，那这两个呢去掉就刚好四个。那他们的产物反映出来，在所谓的我们的心所或身口意来看的话，他们就是所谓的心所法，所以说就把这个区块要去掉。所以说阿罗汉他对外界的反应，他是以什么？以智慧型，而非以所谓的相应，就是非相应型，他是以不相应型为主。那不相应型，他不相应不是指说你在吃饭喝水他的视而不见，那个不相应，他是指说我不以爱见相应，他的所谓的不相应是不相应爱见之行，叫做不相应行。就现在很多人解释是错的，这样了解了没有？就是阿罗汉的不相应行啊，你看得见吗？这个字大小可以哈、哦，可以我就不用再改。最近他这是底下设定好的，不相应行是指不相应，不相应爱见之行啊。所以很多我们为什么学佛会学到自己很困惑，或者自己是走错路，是因为对这种名词的定义，老是自己没有所谓的哦，去穷究一下，或者去了解它根本的意思啊，然后就看了名字词就解释，然后以盲导盲，最后就会落入成容易落入什么以盲导盲啊，以盲导盲啊，这就很危险，对不对？非常的危险。明明不相应讲的是很好，就变成是好像。他管他做什么我都不跟他相应，不是啊，他做什么我都比他还清楚，甚至我还看得清楚他的动机，清楚到这种程度的相应，可是我却不是用爱见跟他相应，我是以什么？以智慧跟他相应。不相应爱见之行，而怎样？而以智慧分别智相应，了解了。所以说你的智慧就是说，他甚至没看到的部分我都不让他看到。我的分别智是什么？就他维系差别，他动作当中可能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他是发起的有嗔恚心，或他是有爱慕心，或者说他有嫉妒心，因此他说出了一句考谁的话，对不对？那我们他甚至他自己都还没有察觉到这样的潜意识，而我们却察觉到了，这就是我们的智慧跟分别智。那我也知道他现在他在生气，他在说考谁的话，不是说我不就不跟他相应，我不用爱见烦恼来跟他相应，我不是啊，他考谁我就跟他。开始跟他，你各位那也安内哈，还赶紧赶上接德国公安那一位，这话说上去两个都波剑杠上的，对不对？这时候就是不能用爱见相应啊，你不能说我自己觉得疏离不疏谈，我就这样跟他相应，而应该怎么办？ 就是必须拿出智慧跟分别智啊，你知道他是这样子之后，你就要说事实上啊，这一次还好有你帮忙啊，他就会觉得他功劳有归于他，他就比较舒坦了一些。那如果你觉得说这个人还不能这样讲，这样讲他会以为你倒靠谁，那你就要跟他讲这个人要怎么办，你就要让分别智知道这个人的根性，知道现在这该怎么说，才不会让他觉得我们还倒靠谁回去。那就要看你们的功力啦，对不对？嗯，好，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这一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关于这一题，这一题有没有问题？有人说我没有读过《大智度论》，所以因为你上次没有来，所以你没有发到这个表格。你发到就知道我们在讲哪一个表了。好，好，请各位翻开《摩诃止观析经》474页，474页，我们要介绍通明禅八相啊。他说上面的这个特胜呢，这个前面介绍16特胜，他说修的时候啊，这个观会属于总观，所以说见16物啊，正相也是总，就是统见，一次全部看到。那现在要修的呢，通明禅啊，他算是别观，所以说他修的时候呢，正相呢比较细妙，证实呢也就是分明。那他就举了说，这个通明禅是不是自己说出来的呢？他就举了经证啊，有华严啊、大结经啊、请观音经都是这样子啊。所以说有没有算是自己发明的？就不是啊，他就举了很多经证啊。他说啊，在修的时候啊，修时三四通修啊，所以说能够发三明六通。什么哪是三啊？三四通修啊，身口意就是身习心，不是身口意，身习心。答案在475页，475页各位可以看到14行的地方啊，它有什么写到见身习心啊，身习心。所以我现在这边要谈的呢，474啊，它说三四通修，这个三四呢就是指身习心啊，能发三明六通。好，再来往下呢，它说大吉啊，也有这个所谓的觉观喜乐意心知啊，那他这个配法呢，就在这边帮我们配好，像如心觉、大觉思维、大思维、观于心性。这中间用顿号的原因是，如心觉是指一种禅定的状态，大觉也是指一种禅定的状态，他这个思维在这边也是指一种禅定的状态，这样了解吗？所以说这个地方各位如果方便的时候啊，你甚至可以帮他标上，像这边的1、2、3、4、5，所以说像这个觉知啊，它是这样分为五个。这个你可以参考哪里有呢？像在那个四禅波罗蜜啊，它这个啊还写得非常的详细呢。那像那个观心行啊、大行啊，还有片行，这三者也是三个名词，也是三种禅修的状态。那如实知大知心动自心喜，这个就不是啦，这个喜知的地方啦，它这是属于喜知的地方，它这是描述这个喜知的三种程度，就不是三种不同的类比状态，它这是完全程度。那身暗心暗受娱乐处，你会发现这里面有顿号跟逗号，对不对？就不一样了。那心住大住，哇，这就是两个名词啦，所以说这叫做心住大住，不动于乱缘，是名定知。那这个觉大觉它还有分为差异性啊，而且还有辗转性，这个要细讲可以讲3、4次课，所以这边你们就先知道说啊，这边有五支的名目啊，它也就能够有这些功德。就是通明禅呢，它举这个例子说，通明禅它本身具有在我们一般修四禅八定里面有的禅定功德，它都是具备的。那往下呢就开始要介绍像这个觉大觉啊，他就举了一个例子，简单的举了一个觉知的部分。他说觉知，你看第一个有没有如心觉，他说如心觉就是观色习心，也就是身习心啊，三四龙皆龙，正实三一，故名如心觉啊，三四皆一。那觉于什么地方？觉于真谛啊，你把色心习心心色习心三者三四皆泯，去泯掉咯，一而无一，全部的重点你觉在哪里？以地理为你的一所缘，而色习心三者全部在你现在所缘，虽然你知道它在运作，可是这时候它的比例近乎于零，这样 OK 吗？ 然后之后呢，大觉是第二个，就是不同的，它不是程度问题，它直接是不同的所缘，所以它为什么要顿号？那你看之后呢，所谓的大觉啊，它就是源于什么熟地。那我前面的呢，第十五行的前面是源于真谛，两者是不同的。所以他这时候看到的、啊、不是光色习心身习心的问题，他还可以看到皮啊肉骨啊有99重啊，你这里面当中啊一层一层是怎么样，肌理纹路长得如何，还可以看到我们的五脏啊怎么样，一个内脏长得什么样子，是自己看到自己的、哦、还可以看到第十六行说的、啊、你们都会笑，身中的虫啊还会讲走来走去，行来言语当中啊，所有的地方你看到的细微到的非常的微细无细不了，就是说实在是你可以看到非常的精微呀、啊、胜过于显微镜啊。你们都想说可能吗？你没有认真啊。而且还第一件事情是，如果你没有慧地没有智慧来去支撑的时候，当你看到你会吓坏。所以说为什么他说觉这个通明禅啊，通明禅本身是观慧，而且是属于同总观的观慧之后的别观观慧，他观慧很非常的着重啊，而且是在神通，你已经具有发神通啊游戏之后的那个功力了。好，再来呢，第十七行说过去业不住啊，这是叫做应化呀、啊、现代的脱世啊，名为名色呢具足文尘，应化名尘文尘啊，然后把这个应化就是说你的过去已经结束了，那现在你要去投胎了，就是已经不是在中阴身了，也就是叫做文尘，你就去投胎咯，而且它已经是名色具足，就代表已经有什么分裂了，已经有分裂的状态了，已经有细那个受精卵有分裂以后啦，所以有名色具足文尘啊，那这时候这个它依存在哪里？它住在身脏之下，熟脏之上。身脏就是指说这些东西不是在做消化器官的啦，那熟脏就是属于比较算是消化器官或排泄排遗的器官啊，这样有没有 OK 比较可以清楚，就在两者之中啊。然后夜行的关系，而后起一念的失心，照感母色，由这样念力的生一豪气啊，虽然当中有母亲的关系，可是由这样的一念生一豪气，而后呢辗转相知啊，他从第475页第一行到第七行就是在介绍当中，妈妈如果想的是青色会变什么，妈妈如果这时候想第二行想白色，妈妈第三行想赤色，第四行妈妈想黄色，第五行妈妈想黑色，有没有找到？然后呢你当中你这样慢慢的去觉想，它就伸展出它不同的五脏，而后也伸展出它的四肢不同的部位。所以育胎很重要，养胎也很重要，还有前面啊要怎么样，这个母体要像那个，我们就比较强调妈妈如果决定要怀孕或决定要生之前啊，还有她受孕的过程里面都建议她要诵经啊，因为这时候如果说原来他可能在不知道这小孩会来，可能这小孩来的时候刚好可能家里面的运比较差，那这时候来脱胎这个小孩大部分他的事就会比较差的，比较会属于这一类型的，除非自己跟他结得很好缘，他的福报很大，那这时候你在如果在怀孕知道以后有这段历程有诵经，他们会有所谓的胎会走掉，就是这个事会换掉，那不是流产哦，是说他会换一个，因为你一直诵经，那原来它是很差的一个事，那它会住不住，它会待不住，住不下去，住不了，住不住，住不下去，所以说我看着住不下去，所以说它就会离开。那有一种情况下是你原来前面做了功德，因此来小孩子来助胎，可是在怀孕的这段历程里面，它有做了大坏事或做一些比较不好的事，那有时候不会流产，它会产生叫做我们叫夺胎，就是坏的来去夺这个好的，会叫它会把它逼走，变成是坏的事会来助胎，就是这样子。所以说那一段历程是还可以做改变的。那还有小孩子出生以后，如果说有一些症状，比方说反应比较迟缓啊，或比较好像不太会讲话啊，或者你看他的长相觉得好像怪怪的，你会觉得有这样的担心，可是你小孩子会有一些反应，但要等到两岁你才比较能够观察出他有没有迟缓还是过动，对不对？那这时候你可以在他一出生以后啊，你就 帮他做功德，另外一个就是帮他诵经回向给他，还有你诵经的水啊，你比方说你就放一杯水，清净的杯子，干净的杯子，然后放上烧好的水，不要去拿大家喝过倒过的水，就是专程为这样去烧一壶水啊，倒到杯子里面嘛，然后不一定要换茶壶，就是你每一烧的那一壶新的装的水的最第一冲一定要冲给那一个杯子而已，这不会太难。然后你就把那杯子放在你家里的，比方说你要诵经，你家里没有佛堂没关系，你就找个桌子擦干净，你就把那个杯子放着，然后呢就合掌，先像你要念药师咒你就念药师佛嘛，那如果你家念大悲咒或普门品你就念观世音菩萨，先合掌三层，然后就开始诵经，诵完经以后你就可以用那个水啊，如果冷掉就加温，可以泡牛奶给小孩喝，或者有时候给他涂嘴唇，或者说给他抹眼睛啊，就是让他在那一段时间啊，因为小孩子那时候还很小，你就可以给他喝这个水，然后另外就念完以后记得回向，说所有的功德啊，希望呢佛菩萨加庇啊，让彼此结好缘啊，小孩子福慧自具足啊，平安健康啊，这样子。那如果说你说这个方法只有小孩可以用吗？没有啊，像有一个先生他出了一个车祸，那他就是动了一些脑部手术，那当然身体肢张就很差，他还有截掉其中的一下肢，截掉一只，那行动力又差，就要家人就要太太就要照顾他，就要太太就怎么办，他太太就是每天这样念，然后就说你帮了他我会去帮助别人，然后如果他这样他也很沮丧，但是你帮助，就跟佛菩萨说你帮助我们两个，让他先生的状况能够自理生活，他愿意把这时间拿去帮助更多社会上需要的人。诶，真的成奇，真的啊，四年他先生完全可以自己吃饭，自己上厕所干嘛的，洗澡啊，太大的动作直接拿起来准备盆子不行，但是他自己可以走到浴室，你帮他准备好他可以自己洗了，四年你看连这么严重都有改善。所以说小孩子刚出来的时候如果自己觉得没把握就可以这样做。那我记得在很早很早以前啊，我出家第二年有一个居士，就是我们那边，他就跟我说啊，说他很紧张，他老婆他就是他们家狗囝啊，那他老婆这次怀的是男胎，已经要生了，已经要进产房，说有点阵痛，他太太跑去，就他因为他的公司，从他公司去医院会经过我们寺院，他就专程再开上来，是会经过我们寺院下面那条路啊，他还要绕山路上来一下，然后我刚好在煮饭，他就跑来说是大殿在供养，他只好跑到厨房，他说已经急了，叫什么哪里有法师就先去哪里问吧，他说法师傅师傅我太太快生了，我说好啊恭喜啊，然后我就在厨房很忙啊，走过来跟过来，我太太快生了，我说好恭喜啊，他就一直讲的话，就跟他讲说我师父没办法送你什么东西啊，但是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啦，你我知道你都持经典蛮顺的，从你太太生下来以后的24小时以内，你送完一部地藏经或三部药师经回向给你那个小孩，然后母子安乐。然后他就说真的吗，我说你现在就这个方法，你快点去医院，我教你这样的方法，两部经你选一部，一个送一遍一个送三遍。好，他说普门品不行，我说不行普门品可以啦，可是那时候不要跟他讨价还价他才会有信心啦、啊、然后就叫他快点去。那他去了以后他说他回来以后跟我讲，他后来现在第四个，他去年前年2005年生第四个，连续四个都儿子然后很好玩，他九三十去的时候他老太太要生第四个，刚好我们在寺院走路，因为顾一鸣他们那次都有跟我走嘛，一鸣他们，然后老大怎么说，我说妈妈嘞，妈妈在家里坐月子，然后就那次移民他们好几个都有去嘛，移民就不知道魏征还是谁有去，但是去了一二十个啊，但是去好几台车，他们就是我们刚好常住在办法会，我就跟他讲说啊，那妈妈嘞，妈在坐月子，然后我还没有讲下一句话，他老大就旁边，我问小的哦，第三个老大就讲一句话，又是儿子 他好想要一个妹妹这样子。那后来他那个先生他跟我说啊，他说他当时去医院，他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因为药师经你送三遍也不过两个小时，慢慢的也两个小时，地藏经慢一点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也送得完，他觉得这实在太容易了，所以他以为说是不是还要再加普门品。他当时说，法师我不是问你普门品可不可以，我当时是让我想要问你说是不是需要再加普门品，结果你说不行，然后我就想说，哎，我好像讲错话，既然你叫我快点去我就去了。他说他才发现在24小时之内他要送完地藏经是好困难好困难，他到最后一个小时的时候他卯足了劲，什么都不管了，又很快的看了一个字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这样完全没有杂念，才把他已经知道说送到中间一直有人来，然后一会儿就是有什么事，一会儿有什么事，然后他说很难把他送完，然后他这样子一直到后来他发现他上剩下一个小时了，他就躲到起跟他太太讲，我现在送这部经是为了你，还为了我们的孩子，还为了我们的家庭，所以现在什么时候不要叫我，任何人来就拜托你撑一下，你给我一个小时。他就说他拿起来卯足劲啊，就所有的眼睛都在看那个字，没有任何杂念，然后很快速的就只知道那个字是什么字，在一直念一直念念念，他说终于在最后的快要五分钟的时候把它念完了。不过他小孩真的很聪明，移民他们都有看到那个小孩真的不错，但是他想每个小孩子都长得很不错。他回来以后他说他也继续去照我跟他讲的，就是初一十五还有平常有空就是念经啊，然后也养成小孩子怎么样，让他们知道说这杯水是好喝的，那也会养成他们的因果观念跟道理伦德观念。光从别的迷信的或者说你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不谈好了哈，那另外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你们可以再回去试试看，你说他思这些味道啊，想这些东西会不会一定会成这样？如果你还相信佛菩萨的一个功德力，你们回去试一下。我自己试过啦，我平常念那个少变的水，因为我们平常都喝的水都是我们平常都在诵经嘛，一壶水那边喝来喝去走来走去，龙天护法都那么多水，都有一次很特别，我装了一瓶水，蛮大瓶的，大概有300到500cc 以上，很大瓶的一瓶水，我就拿了那一瓶水啊，想说我师父那时候不太舒服，我送了10800遍，还是好像超过10000遍，也不止10800，反正因为我们怕错数或漏数或怕散神，送到10000多遍的那个药师咒，那一罐水啊，不是光我说好喝啊。因为我有一次刚好在煮饭，人家说有不舒服，我就想说那不要光师傅喝嘛，那么大一罐啊，我就倒一些加在那个稀饭里面煮成大众食啊。然后呢，那个大众食因为是稀饭，可是稀饭就会给比较身体比较差的吃，那我们一般的还是会吃干饭，那几个都说那一天的稀饭为什么有一股香味，说不出的香味，那我都没有说，这样了解吗？那个还有那个水啊很特别，就是我会送完以后有时候会去浇植物，那个种在室内的铁巴西铁树都会开花，会开花很香哦，会香香的，那个不是你说不香吗？巴西铁树的花是让它才是还会有香味哦，种在室内的哦，都不搬出去的哦，就是每次送完，因为你又自己送的又不是大店的嘛，然后就是有时候想说那会喝啊，那你就倒在杯子里面啊，那有时候倒杯子里面就会剩一点点嘛，剩一点点他有讲嘛，像你这净茶的水或是什么水，你不能拿去倒在水沟或倒到断断倒啊，你就要倒在树底树丛啊，像你们供佛的水如果你不喝或者你拜的水你不能乱倒，不能说啊最高我都给你倒了，不行的，你除非是你念大悲咒大悲水你要洒净或度众生，要不然一般这种像这种水不是随便倒的，不能把它倒污秽处啊或不净处啊，那我们就拿去倒在那个佛堂或你种在室内或者是我们讲堂周围的植物嘛，就把它去灌它拿去给它喝，然后你会发现哦，种一排你这一阵子哪个礼拜或连续两个礼拜都可以固定一个喝，那一颗会跟其他颗长不一样，你们可以去玩，就是玩它一排嘛，你就只固定给一颗喝，然后看它不一样以后你再换，你再偏心再换一颗。好，怕你们说这些不可思议啊，很多事情是不可思议的，还有那个尤其对亲人啊一些事情齁， 还有小孩子啊，尤其小孩子小啊，可是有些小孩子小，你跟他讲啊，他爸妈不见得听得下去，那是你们跟你们讲，讲在什么防范未来，或你们知道留在心里头可以用。我们有时候在路上看到一些小孩子，因为我讲过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去医院，那个一个小孩子他，人家说他是没知觉的，可是很奇怪，我走过去我就觉得他不是没知觉，然后我就走过去，我在因为那时候去照顾病人嘛，就走会走来走去啊，然后就是觉得他不是没知觉，因为他停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去领药会经过，就一直觉得不是哦，就很好奇，我就这样跟他讲说，师父吼、哦、偷偷帮你三皈依哈，然后呢，师父待会走路了吼、哦，从帮你皈依完后走到那边啊，再走回来到你床铺旁边的所有的念佛的功德都送你哈，然后呢，你知道的话你就眨一下眼睛，打开看着我，然后露出微笑再合起来，你看。所以说很多东西是不要说医学上光怎么判断它吼、哦，有些时候它是很苦的被困在那个身躯里面，它没办法表达。那你今天跟他讲，他真的知道，他也知道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解脱，他真的很苦。对啊，你像因为被禁锢在里面，知道可是却没办法反应，那个真的很苦。对啊，那个是大苦。所以有些东西啊，我们现在要珍惜啊，要珍惜，真的是要珍惜。好，那像这个观知呢，他说有心行、大行啊，他说这是上知上面的觉知是属于解的部分。那现在这个观知的部分呢，是属于观行心，要行什么？他说行于呢，如果你有看见有分三地，有没有找到？有一个是四地，第九方面，如果是十地是名为行。好，这是刚开始的、哦、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做一般世间最大家知道的世俗的东西是行。那如果你能够行于以空相应，是属于大行。那能够把是真跟是两者合而为一，就是所谓的中三世俱行，那就是属于真俗中三世俱。这三世不是指生息行，这三世是指真俗中，真俗中的俱的话就名为片行。这样 OK 的没有？好、哦、所以这个一再写在这边，一今心行去是观行心，对不对？二是行于什么？四谛。三则就是三世俱行，名为片行。好，真俗中，你说这个行跟大行啊，这只是差别，这是起步，这个是结果，所以这个地方把它归为二。那心住者呢，于熟地得一心，大住于真地得一心啊，也是一样，刚开始是熟地，之后呢是真地，而后不乱于缘，不乱于缘心不谬，就是所谓的中一二三，也是一二三，也要帮你们写啊，一二三。好，那后面的喜知跟安知呢，他说跟前面的次第禅门所讲的一模，都已经有说了，这边他就不说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刚才看前面这边喜知安知啊，喜知跟安知三跟四他并没有分阶段，有没有找到？他事实上描述就是一个状态，同样的一个状态而已。所以他就是说前面这边就已经讲啦，就是你知时为大，你要知心动自心喜，那你要生安心安受于乐处，这就是所谓的安啊。所以他后面就不再讲了，他说如果你还要再听更多，那就要去看四禅波罗蜜啦。那下面的第十四百七十五页的第十三行，四百七十五页第十三行的地方，他开始第十四行，他说啊，这个未定发未定发这个定发这个定日子发通明禅，这一段开始十四行到十九行是要介绍未到地定的这个未地未次跟未次啊，你们有没有写啊？就是它未同根本，但是它的观会殊别，未同根本，但是它的观会殊别，未同根本而观会殊别，写在这一行的上面，就是它这个未次看起来一样是有初禅、二禅、三禅。但是呢，他的观会跟我们讲的四禅八定的那个观会是不一样的。以事项上看起来，你以为一样，事实上并不一样。那把这一段呢，刚刚的十三行到十四行到二十行， 列做成表格，就是这一个表格，做成图。我有 email 给请你们上去看，有没有去看？有吗？打不开，是电脑打不开，那我没办法找你。是电脑宕机还是什么？哦，你们其他有没有打开过？有没有人有列印下来？有，那所以说那就没问题啦。嘿，其他台电脑都 OK。好，就是初禅里面，未到初禅定里面，它有这个像在初禅，因为它是从欲界到摄界，所以它分的比较细。就刚开始你初快要到，所谓的未到地定就是不是很远哦。假设我现在从我这个位次是欲界定，我这个位置是中间定都没关系，初禅欲界中间定好了，欲界那前面那个地方是未到，那个是初禅，拉开门是初禅，未到地定就是他已经拉开了门，只差脚没跨过去，这样了解吗？他不是连门都没开，他是门拉开了，只差脚没跨过去，所以他不是中间的这么混沌的状态，他是已经，比方说我这一段是黑暗的，那未到地定是已经见到光，为什么他能够见到光？因为他已经门拉开了。好，所以他说未到地定呢，如果是初证的时候，你会看到三十六物，然后慢慢你的维系会见到内外不实，就是会把这三十六物，你原来是以为是实的嘛，看到这个是，哎，我的心脏、我的肺脏、我的脾脏，然后对肾脏都会看到，之后你会知道这是内，这个是不实，不是光自己内不实，乃至于外一切都不实，就像芭蕉无坚实相。之后呢，会看到这个身习心三世啊，如泡沫。再来三二禅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呢，身习心啊，泡沫你还是有所谓的聚合，对不对？聚在一起，最后你看到它像浮云，它离你越来越远，有没有得到？然后它虽然是聚合，水蒸气的聚合，它是离你很远，它是一个浮云哦。最后呢，它这个如影像，这个影像是指云影，如云影。原来你还看起来好像是它在空中上面啊，有个东西，最后你看到的它是一个投影下来的云影，不，有没有越来越不实，越来越趋于不是一个你真正实体，而是一个投射。最后这个投射啊，变成不是在地底下还有照着黑影，它是讲像镜像、镜中像，成为镜中像，而不是投影在实体下，它变成是镜中像。外面过神我就变之后呢，这是初禅、二禅、三禅，再往下呢。你就把身习心的，因为镜像之后你知道实不可得，然后就趋向转于灭身习心，成为皆空，圆空为主。到了四处定以后，把这个空的概念呢去掉，你圆什么？空是外面，你还有外法嘛，是属于外法，之后圆内法，只有事。到无所有处以后，你发现事终究是不可得，把这个事再去掉的概念，四处定去圆无所有这个概念。到了飞翔飞飞翔以后，是灭掉无所有的概念，认为不是这样，不是有也不是没有，这样子飞翔飞飞翔之后呢，这飞飞翔飞飞翔里面有三受细想啊，就必须要靠灭尽定里面来灭这个飞翔飞飞翔里面的三受细想。这三受呢，就是指苦涩乐苦，对不起我发音了，苦受、乐受跟舍受，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受。那细想呢，就是把三受里面发展出来的受想行处思欲解念定慧啊，把它做出来。这个详细的细想呢，可以参考这边页数的，把打给你们的，就是次第法门西经的330页的第13行到20行。好，我建议你们啊，如果有空啊，还是请你用抄的，我到现在还是不厌其烦抄，我打字打完我还抄，不要印下来的就摆着，那个相应还是有差，你在抄的时候你会划线，你会去想这个，你会一个一个看出来，我还是会用抄的，你看我的书还是抄的，虽然我打字我还抄哦。你说那抄这个不是很漂亮啦，因为抄的绝对没有打的漂亮，但是你抄东西你会有一个印象，会有一个印象，而且书不会越变越厚。那你说如果你不是把它粘在书的这一页，你另外放，以后有一天久了以后，你那个讲义可能就不知道去哪里，因为像你们的讲义数量并快要并不输书本了，厚度啊 那有一天你要读的时候，你不会刚好这一页就翻那一页，这一页翻那一页，没有人在带读，所以抄上去抄在这个该有的地方会最方便。好，再来往下呢，这是属于它的三走受想的部分。再来这个地方的观念很重要，就是20行到25行啊。那仔细看这个图，你们现在看得清楚吗？这个上面看得出来哈、哦。这里面有一个外道啊，他把外道禅放为四禅，所以说他就认为呢，应当就是无惧解脱人，无惧解脱人。那另外一个一种人呢，是他把外道禅呢，跟我画图好了，我画一个图，画一个图比较清楚。好，那个475页，一个是把外道禅，他把它归为四禅；另外一个是把佛弟子的话，我们就是佛家的禅，我们把它称为佛弟子，好不好？这样比较跟我们一般的用比较快。佛弟子，那他就说佛弟子里面啊，是不是佛弟子所修的禅，是不是有没有？是不是只有四禅？还是他另外说不是啊，佛弟子说的禅里面有四禅啊，也有所谓的理禅，有四禅也有理禅。这个我今天有话，刚好那个萧先生来，他有问到这个问题。那另外就是外道禅是四禅，那个他把佛弟子的禅呢，佛弟子所修的、啊、佛弟子所修，他就全部把它归为只有理禅，只有理禅，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好，那这个情况下，因为佛弟外道禅师就是指四禅，佛弟子是理禅，那因此呢，这时候你那个具解脱有没有啊？就变成他只有事实上只有是就是无具解脱啦，他只有什么？只有会解脱啦，他就会变成这个情况合起来来说，那他就会变成是无具解脱了，因为他这时候应该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理禅嘛。所以他事实上就是只有会解脱。那佛弟子如果另外一个说法是把佛弟子分为有四禅跟理禅，你们不介意我一直看电脑齁？可以齁、哦、好，你们就赶紧抄，对不对？就是佛弟子有四禅跟理禅的话，那这个说法就变成是刚好跟上面这边不一样。你们没有来不及抄也没有关系，你们回去再看，我们会把它放上网嘛。那这个的话就变成是有没有具解脱，当然他就是会成为有具解脱啦，他就是有具解脱，那他就是不止会解脱啦。所以同样的呢，在就是等于我现在谈就是说，在于佛弟子所修的这个部分，这个课题来说，佛弟子我们用蓝色来表述它，就是佛弟子所佛家禅，好，要不然我们就是叫佛家禅，或你们写佛弟子也没关系，你懂意思哦，就是佛家的禅。佛家的禅法来看的话，等于是因为他很强调的就是慧观，非常强调的是慧观，因此他如果你说他是不是只有事的部分，他说不是，你发现佛家禅啊，他非常强调慧观，所以他不可能只有事的部分，而是反而因为他强调慧观，因此让人家认为他是不是他的事禅，有时候就会把他认为他的四禅呐、啊，因为他含刮了理的成分，也就把他甚至都把他忽略他的四禅，而把他放成为只有理禅，这样 OK 吗？所以说，因为他非常的强调慧观，甚至严重到连自家的人，下面这个是阿毗昙的嘛，上面这是陈论的，对不对？陈论甚至就认为说，他这么强调慧观，所以啊，我认为他事实上就是属于理禅。那把外道禅放为四禅，另外佛家禅的另外一个叫做阿毗昙的说法，就是说。事实上它里面也是有一些像它的位阶的、啊、它强调位阶，它强调它还是有一些算是有所缘有事项上的部分，那这一部分我们还可以说它是四禅，可它的事跟理啊是并行的，没有所谓的纯四禅，只有四禅那个纯四禅不没有出现的，因为它强调慧观，这样 OK 的吗？好，所以这一段是在讲这个部分，那我们回来看哦，你们抄不完的回去再抄，我不等了，好不好？哎，所以这一段的话，他说如果呢有事理，就是我们佛法谈的，就像这个八倍舍这样，重点是因为他有事理，所以呢他异于外道，成为解脱人， 重点是在于他有事理呀、啊，他有事有理呀、啊。那外道禅一般的话就是变成是什么？只有事啊，他是事啊，只有事，所以说他分开来谈啊，就是变成一个是有解脱人，一个变成是只有呢，根本就没有所谓真的有可解脱，因为外道只有事嘛。所以差异，一个是有事有理可以有解脱，一个没有只有事的没有，这道重点放在什么？放在理的部分，由理而出来的。再来是不净禅，你慢慢休息，好，给你们停一下，休息一下。